中俄印或不参加气候峰会，白宫表示不影响气候努力。在美港人敦促美国政府协助港人庇护。节日季临近，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恶化。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将于月底出席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据英媒报道，习近平决定不出席大会。白宫表示，这不影响气候方面的努力。另外，随着节日季临近，全球供应链危机正在持续恶化。新冠疫情中，工厂停产、集装箱短缺、海运费用飙升等问题，可能给全球的经济带来更大冲击。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联合国气候峰会将于10月31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登场，全球三大主要碳排放国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的元首可能不会出席。对此，白宫表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或因为新冠疫情的考量不出席，不过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同样可以达成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对于正在美国国会讨论的法案当中气候变化的项目可能被排除的问题，白宫表示，如果最后法案如此通过，将在未来的法案当中继续努力。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在这个10月30号跟31号他不会这个实体的出席 G20 的峰会，那在 G20 之后来举办的这个COP26 的气候峰会上面呢，也预期是不会出席的。那么此外呢，俄罗斯跟印度现在也预期说不会出席这次的气候峰会。那我们知道呢，世界上四大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跟印度。那中国呢，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呢，中国一年排放 10.06 亿吨，占全球的碳排放量是 28%， 这个是美国的 5.41 亿吨，占全球的 15%， 印度则是 2.65 亿吨，占全球的 7%， 最后呢是俄罗斯的 1.71 亿吨，占全球的 5%。 那么四国加起来的碳排放呢，约占了全世界的总排放量的 55%。 那么对于这个碳排放前大的四大国家呢，当中有三国可能就不出席本次的气候峰会，是否会让拜登政府来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大打折扣？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并不会，那么会继续的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进行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I can't speak to every leader, obviously, and I know they'll have their own explanations. COVID is still a major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ome of them have referenced that as the reason for not traveling at this point in time. In terms of the arrangements at the summit, I would point you to those leading the summit. We have had a range of constructive and productive meetings with leaders via video conference, via phone call. That's something we've had to do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because of COVID. But it is also a moment for a range of leaders, business leaders, executives, leaders from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together and work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而在拜登总统希望能够在国会当中通过的这个3.5万亿的预算调节法案当中呢，也包括了许多的社会安全项目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项目。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17家的大企业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泰利公司、大金工业、宜家家具、西门子、雀巢公司等等呢，在星期一发出联名信给佩洛西议长，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来支持拜登总统的重建美好法案。这17家公司表示呢，这项法案不但是对抗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同时促进清洁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理解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些私人企业愿意配合，并且支持气候变化的项目继续留在重建美好的法案当中。不过在民主党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像是西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曼青就表示，他想要排除包括像是家庭假期 还有气候变化等等的项目。那么在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如果最终通过的法案当中不包含气候变化项目，那将在未来继续努力。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We think that whatever we cannot tackle now, we will be able to tackle in future bills. The components of this are too important, not to keep fighting, for all of these pieces to become law.
那么为了要试图通过这项法案呢，白宫的信息还特别安排了总统、副总统与财政部长在白宫当中与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分别进行协商，包括反对预算案的新威尼斯亚州参议员曼钦、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 Sinema 已经在上午来过白宫跟他们开会了。那么下午呢，则有比较进步派的议员，包括贾亚伯等议员呢，前来白宫商议，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共识。好了，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流亡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张坤阳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支持民主的香港人急需美国政府的帮助来逃离政治威胁。他说，美国政府应该为那些为自由挺身而出但承担后果的香港人提供安全港，协助港人在美国的安顿政策是必要的。
I urge the U.S. Congress to pass the 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 to speed up the asylum application process. Moreover, the Congress should encourage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o announce more details of the Deferred and Forced Departure, the DED scheme, due to the President Biden has announced it for 2 months ago. But the information is still very limited. Lastly,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with NGOs,private sectors and charity groups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exp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ettlements of Hong Kongers by robustly promoting community sponsorship. The sooner they settle in, the sooner they can giv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诺夫斯基和共和党籍众议员金辛格今年六月再次提出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玛丽诺夫斯基在会上表示，这将向中国政府释放信号，若继续镇压香港人的自由，港人会在美国继续发声，而美国将获得来自香港的最好的人才。
What I aim to do with these high-skill visas is to send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if you crush the freedom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your loss will be our gain. You will lose the best and brightest people in Hong Kong, those who have been the secret to its prosperity and success, to your greatest adversary,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offered residence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ong Kongers who meet certain criteria. Canada, Australia, Japan,are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I think collectively we can send this signal. If you extinguish the prosperity and freedom of Hong Kong, we will allow Hong Kongers to rebuild that prosperity and freedom, in effect to rebuild Hong K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Canada, in Australia.
朝鲜星期二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继续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不断进行的导弹发射。韩国军方表示，平壤方面星期二上午十点左右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方面侦测到两枚导弹的发射，并对朝鲜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连串试射导弹表示遗憾。分析人士说，平壤这样做一方面是向首尔施压，要求南北方尽快改善关系，而另一方面向华盛顿施压，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在制裁方面做出让步。在朝鲜最近一次发射导弹前，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卢奎德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上个星期说，朝鲜无核化符合地区和世界各方的利益，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近几年来由于委内瑞拉的马杜罗集权与政治动荡导致经济萧条，大批的难民涌入临近的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星期三，布林肯将与南美洲国家的外长举行一场移民会议，讨论如何根治难民潮的问题。美国官员认为，良能政府与民主体制是根本之道。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面对威权统治，经济崩溃， 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民踏上了逃亡之路。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接纳了将近200万委内瑞拉移民，厄瓜多尔也接待了大量移民。与此同时，在海地，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动荡与天灾让大批海地人民涌入拉美邻国。难民潮问题让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想办法控制，找出根治问题的办法。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行的访问重点之一。美国官员说，良能政府、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根治的办法之一。
We admire the strong voice for democracy, that, you have shared with the Ecuadorian people, but also with people throughout, our hemisphere. And, Mr. President, we appreciate very much that you are demonstrating convincingly that democracy can deliver real results.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布林肯与民主活动人士和民间社团见面。国务院表示，布林肯解释一个包容的民主机构如何抵御腐败，有效实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政策。星期三，哥伦比亚将在首都波哥大主办一场部长级会议，讨论拉美的非正常移民潮问题，包括智利在内的其他拉美国家外长也将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节日近临近，而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恶化。新冠疫情中工厂停产、集装箱短缺和海运费用飙升等问题恐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有关供应链危机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美国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教授，还有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带来深入的分析。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平章，我首先想请你来介绍一下哈，这个美国的供应链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哪里？
我们说供应链上是有很多的环节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呢，都有可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更何况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几乎是供应链上的所有环节，从最早的这个生产制造，然后再到物流航运，再到港口码头啊，这个路面的货运，然后再到仓储，基本上所有的环节都多多少少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一次整体上的这个供应链的危机啊，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而且这次的危机也并不仅仅是美国一个国家遭遇到啊，事实上像中国呀、英国呀、德国呀这些其他的国家也多多少少的遇到了供应链的瓶颈啊。当然每个国家出现供应链瓶颈的原因不尽相同啊，但是由于美国呢它是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它的很多消费又是依靠于进口，所以这次的这个供应链危机呢在美国就表现得尤其的明显啊。那具体的表现形式呢，当然我们从这个生产的源头来看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原产地他们的生产能力哈跟不上现在美国的这个订单的需求。那好不容易这个商品生产出来了，装上了船运到了美国，结果这些船呢又进不了港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大量的这个装着集装箱的这个大型的货轮啊，是正拥堵在美国的一些外港，在那边排队等着靠港来卸货啊。那这个比如说在美国西海岸这个最繁忙的像洛杉矶港、长滩港哈，现在在那边可能已经是堵了有将近80艘的这个货船哈。本来他们靠港的时间一两天就够了，但是现在恐怕要等很久，因为这个拥堵的时间已经持续了将近3个月了。这也就意味着船上的大量的商品现在是面临着这样的过期哈，或者是贬值。那么这种航运的状况呢，也带来了这个整个航运价格的大幅的飙升。比如说现在从中国南部运到美国西海岸的这条航线上的这个航运价格跟疫情之前相比就上涨了650%，是 非常巨大的涨幅。那么为什么这一大量的船入不了港呢？因为他们没地儿卸货，是吧？我们看到美国的码头上现在已经堆满了货物，就是这个大量的商品是积压在码头，然后来不及运走。那这些商品终于被从码头运走，运到仓库，结果一看仓库也塞满了。所以现在就是美国的这个仓储的空间也面临着严重的短缺。所以倒过来，我们看到整个供应链上啊，这个商品的流动是非常成问题的，就是大量的商品不是积压在船上，就是积压在码头，要不然就是积压在仓库。那这种商品的积压呢，就会带来这种集装箱的周转出现问题，就是腾不出来空的集装箱来返回来运这个新的商品，所以又出现了这个集装箱的短缺。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反映在市场上，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缺货，对吧？我们感受到很多东西现在买不到，或者你买到了之后呢要等很久才能够提货。像 Costco 就是美国的比较大的一个仓储超市哈，它进来就表示现在它的库存连这个厕所的手纸都不够了。那像 Bed Bath and Beyond 他们说他们在上个月他们的库存是削减了1/5。那么这种严重的这种供需的失衡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价格的飙涨。所以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价格是上涨了5.4%，这也是13年来的这个最高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供应链的危机是产生了一系列的骨牌效应。
是，那么接下来廖博士，我想请问您，刚才我们看到听到这个平昌他是介绍了，可以说是在全球的范围内，供应链上的诸多环节是出现这样的危机或者说是瓶颈。那么在您看来，这些现象出现的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
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供应链危机，可以说是所谓的这个完美风暴。那主要的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在疫情爆发之前呢，2020年初贸易战的时候已经打了差不多1年半了。那时候许多全球的这个很大的零售商或是大公司，因为对未来的不稳定或是预期将来的价格上升，都已经开始囤积半成品或是货品。那比如说像一些汽车制造商，他们其实原本是不囤积不库存晶片的，那都开始这个囤积晶片了。那接下来当然是2020年的这个疫情爆发。这个本土疫情爆发，美国本土疫情爆发在3月和4月两个月呢，美国开始居家避疫，许多商业活动就突然停止。那影响最大的其实有两个产业，一个就是餐饮旅游业，另外就是运输交通业。那这个运输交通业就包括港口机场从业人员，还有内陆的这个卡车司机等等。那与此同时呢，美国民众的需求不减反增，大家开始在家里工作，网络购物反而激增，这样，而且就是有恐慌式的这种囤积，所以对于人手不足的这种运输业已经造成雪上加霜更严重的压力。那目前来讲，就是有变种病毒啊等等不确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运输人员根本赶不上这些需求，那这些所造成的叠加效应是很可观的。
是，那平昌刚才你也介绍到说这个集装箱的短缺其实现在比较显著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个报道的关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集装箱的短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一次的这个供应链危机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表现哈。那么它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由于在北美市场有大量的货物现在是积压在船上或者是码头上或者是仓库里，那么这些商品呢不及时的被运走，那么就没有办法腾出这个集装箱这个空的集装箱来装新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集装箱的周转出现了问题，这是造成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我们就以中国为例哈。那么在疫情的初期呢，我们看到中国是关闭了很多的工厂，所以就是说他们不生产呢也就不贸易，那么他们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集装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再加上当时呢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航运啊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所以就是海上没有那么多的船来这个来往的运送集装箱。那么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航运的成本就是运送集装箱的这个成本，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空中还是在路面上，它的成本都大幅的上升。所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的这个国际贸易商而言，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控制成本，然后又没有那么高的需求，所以他们当时采取的方法呢，就是并没有非常这个及时的把那些送出去然后卸了货的那些空的集装箱再运回来。 所以等到现在就是这种航运的需求骤然增加了之后呢，他们手上就没有足够的空的集装箱来运东西，那么这个也是造成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集装箱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集装箱的短缺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呢，当然就是这个集装箱价格的大幅上升。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集装箱的价格在去年的时候是差不多1600美金，那么到了今年就是2500美金。那么另外租赁集装箱的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啊，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租赁集装箱的这个平均的价格是上涨了有50%。那像 Bed Bath & Beyond 他说他在过去上一个季度啊，他租赁集装箱的这个成本是翻了一倍，那这些成本或许将来也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是，其实平常像你刚才说到这个集装箱短缺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的短缺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货品积压在码头啊，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码头还有仓库的劳动力短缺，还有这个卡车司机的这个劳动力短缺。那么廖博士，我想请问您啊，从这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对，刚才有说到，就是去年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在短短的2个月3-4月，运输交通业就掉了差不多340万人口的这个工作。那即使在经过1年半前两周刚公布的9月份的就业数据，仍然显示这个交通运输业仍然是目前的水准还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准，差不多还差差不多30万人左右。那这些工作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在招人，而是招不到人。那在疫情之后呢，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那即使目前已经有疫苗，这些工作还是很严重的一个缺工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就决定转职，或是不愿意继续再从事这些比较劳动或是这些比较服务性质的工作，因为他们会认为是会增加这个染疫的风险。那有些人是因为家庭因素，比如说要在家里照顾孩子，或是因为照顾其他因为疫情影响的家人等等的，所以就不回这些岗位工作了。那这些因素都造成这个总体经济来讲对运输交通业缺工的影响，那短期内看起来像是它并没有太明显的恢复。
实际上廖博士所说，这个新冠疫情的确是对我们生活产生了一个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啊，但是这个供应链的问题还是要解决。那么拜登政府呢也是针对供应链的危机是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平常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到供应链，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哈，所以它中间涉及到非常多的参与者，而这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呢都是属于私营领域或者是工会的，所以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其实并不能够直接左右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那所以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他现在其实能做的就非常的有限哈，基本上只能扮演着一个劝说或者是居中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看到上周拜登总统是把供应链上的一些主要的参与者，比如说一些大的零售商负责交通运输的这些公司啊，或者是这个港口码头工会和仓库的负责人都召集到白宫，大家坐下来来商讨一个解决方案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已经宣布要求这个洛杉矶港开始这个1周7天1天24小时的这个全天候的运营。而且拜登现在这个白宫也已经拿到了一些大的零售商，像沃尔玛啊、Target、Home Depot 啊这些大的零售商的承诺，还有一些负责这个运输的物流的这些公司，像 UPS 啊、联邦快递啊这些公司的承诺，他们就是承诺会这个增加班次哈，增加员工的人数，然后也延长这个工人的工作时间，就是加班加点的赶紧把这些货物这个拉走哈。另外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码头上的这些工人啊，还有在仓库的这些工人啊，很多他们是属于工会的，所以这些工人他们的这个工作的量是要跟工会进行商量的。那么拜登政府现在也拿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会，像这个叫国际码头还有仓库联盟这些工会的承诺，就是这些工会允许他们的工人来增加班次，然后来延长工作时间，来向着一个可能1周7天1天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全天候的时间表来迈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现在还跟一些州 来进行合作，就是来简化授予这个商业驾照的流程。这个目的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卡车司机现在不是缺人吗？所以现在就是简化授予这个商业驾照的流程呢，也是为了弥补这个卡车司机缺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拜登政府也看到长期来说，这一次的这个供应链的危机也反映出来，美国港口它的吞吐能力和它的工作效率是跟不上它的需求的。所以像现在有一些这个数据报告就显示啊，北美整体上它这个港口的工作效率啊，只有亚洲港口的1/3。所以拜登政府也提出来，长期而言我们还是要加强对于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也是拜登政府这个之前所提出的这个10,000亿基建计划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那廖博士，刚才我们听这个平章介绍了拜登政府采取或者说是想要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缓解目前我们面临的这个供应链上的危机？
我想这些措施或许只能这个烧结燃眉之急了。那主要的这个他达成的拜登政府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比较具体的就是港口他们在 LA 跟 Long Beach 这边长滩跟 LA 洛杉矶港这边，他们可以24小时每周7天经营。那这个只是在港口的部分。那刚才有说到，这个目前地面的运输和卡车司机的短缺还是一个瓶颈。其实在疫情之前，卡车司机短缺已经是一个过去10年左右的现象了。全美国差不多有3/4的货品是从陆路运输的。那除了我们网络上订购的货品之外，还有当然是汽油啊、天然气、工业用品啊、汽车等等的。那这个根据美国卡车协会的统计啊，全美国大概目前缺了大概68,000名卡车司机的职缺。那像刚才平章主持人所分析的，现在有些职业学校已经开始并且接受训练一些比较年轻人，甚至18岁他就可以开始训练了，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目前拜登政府大概只能提出一些很暂时的一些方案。
是，那么廖博士，我们知道其实在疫情期间，您刚才说的这个加州的2个港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记得在疫情的初期我就看过类似的报道，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当时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当时呢，可能大家以为这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可能只是疫情刚刚袭击美国的带来的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不但是没有缓解，反而是更加的严重了。那么这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啊，就是美国是不是要继续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要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个供应链改革的问题？那么您认为是否需要讨论供应链改革？如果需要的话，您认为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次这个肯定是需要来彻底来改革，因为这次供应链的危机，我想只是暴露了美国供应链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整个美国供应链，如果说一件商品到达港口需要港口人员卸货卡车司机运送到批发地点，然后在这个从分送到这个中盘商，然后再到各个零售商店，这些密密麻麻的供应链就像人的血管一样。那整体的改革是需要很大的时间，而且是需要很有魄力大刀阔斧的。那我认为说，如果说主政者真的是希望有所改善的话，我觉得第一点是需要全面自动化，从港口到各大批发商用自动化来代替不足的人工。那这点当然说起来容易了，但是实行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美国很多的自动化都受到这个工会的反抗。因为在今年6月的时候，曾经就有在提议在这个龙比长滩港采取一些自动化的机械设备更新，但是被工会强力拒绝。那可见我们目前虽然有这个科技，有这样的技术，但是到全面接受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另外我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提高季节性的这个工作签证，美国目前是有开放卡车司机的签证，也就是透过 H2B 的这个签证，外国人可以合法在美国国内担任卡车司机，但很明显这个人数是不够的。因此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可以增加它的额度，或许可以舒缓一些人才稀缺的困境。
是，廖博士，接下来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供应链的危机对全球的经济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好，我想不可讳言，这个以接下来今年和接下来的几年的经济预测来，美国还是全世界经济的领头羊。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美国消费者持续是在消费的话，那可以带动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尤其是以出口为主的这些经济。但是如果说这个瓶颈持续，供应链瓶颈持续持续的话，我想这个都会对于这些经济复苏，不管是美国或是全球的经济复苏，都会造成一些 一些困境。那另外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啊，造成许多工会要求这个工资上涨啊、上调，还有增加一些啊这个退休金等等的。那我想这个最后啊，一旦这个成本最后也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对于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来讲，也是火上加油，所以这个都是要密切关注的。
好的，感谢廖教授的分析，也感谢平章参与今天的节目贡献的精彩内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